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北京时间的22:01，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 101.8，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春这个十一长假一周没见啊，这是长假之后的第一回直播版的。那么大家不知道这七天玩的到底怎么样？咱今天呢就说说各位这个长假玩的如何，您都去哪儿玩了，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吐槽的事儿呢也可以说一说。在这期间呢，我给大家讲着古代的历史故事，大家可以尽情的发来您这个长假怎么玩的，咱们做一个总结，或吐槽或分享都可以。有了王通，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
好，说到这个长假呢，我是哪儿也没去，但是呢这个关于长假的新闻有不少，比如说哪个地方又宰客了，哪个地方导游开始又骂游客了，哪儿的低价团又出事儿了，反正你放心，一到长假肯定会出现这种事情。
嗯，
就是三令五申，第一是啊，我们监管部门也是加大这个管理力度，但是呢这些黑导游啊也是怎么说呢，他总是啊伺机而动，就有个缝他就下去的那一种人。第二一个呢，有些不文明的现象我也是看在眼里，比较关注。比方说报纸报道了说这个天安门广场，对吧，十一国庆节很多人看升旗啊，但是可喜可贺的是呢，看到暖心的一幕，就是有的游客很自觉的当升旗过后散了，他留下来帮助这广场上的清洁人员呢一块儿去收拾垃圾，这个确实很暖心，游客帮助清洁工。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来，还是有不自觉的低素质的游客，因为肯定有人扔，所以才有人帮着捡。第二一个呢比较关注的就是啊，一对小情侣很年轻，应该说是啊一看那样呢学问也不低，学历应该也不低，就是素质涵养稍微低了点，在长城上刻字，又是什么什么到此一游。结果这新闻为什么被人关注呢？因为有人上去劝阻这俩人，首先呢是装听不见，然后呢别人过去扒了他一下，就提醒你不要再刻了，这俩人一翻白眼儿，接着该刻还刻。所以说到看到这个年纪啊，长得说实话从侧脸看后侧脸啊不算难看，可这心灵啊不算太美。另外一个我是实在不理解刻字的人是什么心态，就是生活当中你得失败成什么样才在长城或者这个景区刻字找这个存在感。另外一个您说您刻字刻不刻名字某某某到此一游，您说您刻上了。中国人最讲究什么呢？对于祖宗的尊重，因为中国人很这什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对于自己的姓是非常尊敬的。你把你的名字刻在那儿了，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指着你的祖姓骂街。你说你是对得起祖宗啊，你还得给祖宗丢人呢。您说我不刻名字就刻到此一游，你过这干瘾干嘛呢？没事你买点张料，你天天在家刻到此一游，没准到最后你是一个篆刻大家也保不齐的，没必要去那丢人现眼。咱们今天说说这个，一边说说古代故事嘛，说过长假，咱们现代人长假呀，哎，您发现没有，从刚开始有这个长假，或者说呢刚开始有假期的时候，咱们算啊，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很盲目的放假了就得放松出去玩。到后来呢咱们国家也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开始呢把这个五一假期给分割了，分割成了像我记得这个清明假期，对吧，这个端午假期，把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给它放假，让大家呢第一是休息一下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第二一个呢在中国的传统节日过节，也让大家熟悉咱们老祖先留下这个节日到底有哪些学问和讲究。咱们节目呢一到传统假期啊，也会讲这个传统节日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样的讲究。我觉得这个是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注重传统文化，但是您发现没有，就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啊，起先最早最早，我也听这个老专家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您看中国人过节起先呢， 这劫好像并不是轻松娱乐的。
哎，
说干嘛的呢？祈福迎祥的，消灾祭祀的，都是这种。也确实因为那会儿呢，可能自然科学呀，咱们掌握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咱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技能不是很强，有很多时候呢，只能听天由命，甚至于今天我们看来不算是灾害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可能人为的控制不了，咱们只能把这希望呢寄托于上天，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咱们得祭祀上天，祈福迎祥，能够避除不祥。但是说为什么只有这个时候出现呢？我听一个老中医给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啊，节，中国传统的节好像啊都是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或由春到夏，由夏到秋，一到转变的时候，你发现没有，第一是这天气容易不正常，第二呢人容易生病，第三呢瘟疫容易流行，这个时候人面对大自然更加的无助与无力，所以只能祈求上苍。他说你看中国的过节的这个节呀，和咱们人这个关节，他说到他这个中医的范围了，你看是一个字，关节的节跟过节的节是一个字，但是节呢很难过。他说中医也是，他说一个人受寒了你去摸吧，一个人什么地方容易凉啊，关节的地方容易凉。为什么呢？说因为这个气血到关节是很难过去的，打通气血一定让他在关节这个地方能够很顺畅的过去，这人身体准错不了。他说一看人受寒了一定是老寒腿，他不可能是老寒大腿，他说老寒磕膝盖，就是膝盖这个关节容易受病。你看这天也是一到节点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致使人也出现问题，所以能理解那为什么古人一到这时候祈福迎祥去祭祀。但后来呢，随着人们这个科学水平越来越发达，就把祭祀啊和这个娱乐参半了，我们既要祭祖先祭神灵祭自然，同时自己呢也休息放松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呢，这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所以现在的节日呢，咱们只把那些古代的文化性的东西留下来了，很多祭祀的就把它给去除掉了。因为什么？咱们知道咱们不用再去用心灵寄托于上天，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所以现在过节呢好像娱乐的东西更多了一些。那好，咱们就说说这古人是怎么样过各种节的。因为节不一样，像现在咱们说每年我们现在法定的大节日，一个春节一个十一，然后小节日呢就是那些中国传统节日放三天假的啊，这前后节放三天。那么古人呢也有说三大节，我们知道的说以前啊，什么时候呢，就说这个民国的时候吧，中国的三大节，正月节、五月节、八月节，就是春节，然后呢端午节和中秋节，这是三大节。但如果再往前到比如唐朝的时候也讲三大节，但这三大节不一样了，他讲的什么呢？一个是中和节，一个是上巳节，一个重阳节，在唐代呢叫三令节。何为中和节呢？中和节在农历的时候呢是二月初一，那换句话说呢，二月二就是龙抬头，所以中和节跟龙抬头基本上属于是很相似的一个节，或者说它其实过节的内容基本就是一样的。什么呢？这一天龙抬头啊，因为那是农耕社会嘛，最重要的什么呀？咱们得有水，没有水，您二月二已经过了春节了，开始也春天了，下地耕种了，没有水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什么引龙龟啊，从这个水井，有的说呢用这个什么石灰粉，有的说呢就是拿这个水挑水的时候啊，一路走一路去拉了，就是撒，把这水一溜撒到自己家水缸，然后说呢从井到水缸有一条水龙引龙龟，以后呢我们家这水就没问题了。或者把这个水呢引到农田里边，说这一春天我们耕种，包括夏天这雨水丰沛啊，这是你看也是一个像是寄托于上苍的这么一种活动。后边呢还有什么呀？就这个吃，中国人的过节跟吃离不开，说这个既然龙抬头了咱得吃啊，吃得带龙，比如说这个食龙鳞其实就是烙饼，比如吃龙耳就是饺子，比如吃米饭叫这个什么食龙牙或者食龙胆，就各种各样的吃食都跟龙有关系。这说到是龙抬头，或者说是这个中和节。等到上巳节呢就是三月三，三月三上巳节呢最有名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戏赏之礼，换句话说呢就是到水边干嘛呢，到水边去沐浴一下。当然这种沐浴呢可大可小，您说您脱光了下河洗澡也可以，孩童们下河玩一玩，您说这个文人士大夫们 或者说这个有点身份地位的，您不能脱一净光净下去洗澡去，到水边洗洗脸洗洗手，拿水呢梳一梳头。那会儿男人也是留长发的，干嘛呢？就是洗掉各种的晦气。哎，您看这种东西其实不光中国古代有，中国各民族也有，包括外国的习俗也有。举一例子，咱们在中国的西藏，很多人到这个圣湖，对吧，他不敢洗澡，圣湖是很神圣的，不能造次，顶多是到圣湖边上啊碰一点水浇在头上，说能够洗除罪恶。再比如外国也有啊，咱们看这恒河边上老有那个印度人站在恒河里头拿水泼自己，洗除这一生的罪恶。再比如说宗教里边，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反正都有洗礼，对吧，讲究孩子生下来多大多大就洗一次受洗，你看都是有这个寓意的，也是一种吉祥的代表。然后还干嘛呢？就是取水流觞。咱们知道像这个王羲之做兰亭序就是在上巳节做的，大家文人士大夫都有学问，坐在一起在小河边，对吧，或者说弄一个取水流觞的池子，上边飘一个酒杯，这酒杯呢在这个小河边弯弯曲曲的，这儿磕一下那儿碰一下，慢慢的顺流而下，停在谁那儿不再流动了，谁就喝酒，或者你不喝就得作诗一首或者作副对联。这是古人的一种文人之间的游戏。这说的上巳节，等说到重阳节的时候呢，离现在太近了，这重阳节刚过去没有几天，可以说重阳前后啊习俗都差不多。干嘛呢？第一是远游。所谓远游，我们说现在什么叫远游啊，京郊那都不算了，你要是去趟延庆去趟房山都不算了，起码现在你有小汽车了，去趟京津冀这都算是这个近处的游了，对吧。那么古人说远游呢可没有那么远，顶多是凭脚力，有钱的家里趁马骑着马坐着轿，那咱打一比方来说，从北京城里去趟香山这就算是远游了，那就算远的了，一般香山都去不了，从北京城出来到六里桥就算远游了啊。那么除了远游呢，第二就是登高。哎，说到登高呢，就是也是秋天，秋天登高望远，我觉得这是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因为咱们知道啊，北京这个夏天是很闷热的天气，能见度也并不高。那咱再说到唐朝，唐朝的首都那不在北京，对吧，西安那地方，咱这中原地区夏天也够一猛的，也很闷热，就是到了秋天天高云淡了，水汽渐渐的消去了，能见度也高了，所以说这时候登高呢很适合这个季节，能够登高远望。而且呢闷了一夏天了，这时候心情好，也符合人的心情，迫不及待的要望远了看一看，并且这时候皇上呢也要赐宴，包括呢大家伙插这个茱萸。咱知道这唐代王维啊有首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就说的是九九重阳节这一天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登高远望，皇帝赐宴，插茱萸，这都是说那个时候啊重阳节该干的事情啊。那么呢咱们说着说着到了一刻了，这么着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好的，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是直播的环节啊，所以说大家聊一聊您那个过去的长假过得怎么样，我也给您讲讲这古代人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都干些什么休闲方式，包括怎么玩啊。咱们看看这个互动平台上有没有跟咱们聊天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上白熊说，十一的时候呢和老人出去游玩了。这去哪儿了呢？月坛公园，去峨眉酒家，这吃的饭呢，老人可开心了。
哎，这个月坛公园，说实话，确实人很少的一个公园。好像日坛、月坛呢，并不像天坛、地坛那么出名。当然，天坛是最出名的，是因为天坛第一是地方大，第二呢，在四坛里边啊，级别是最高的。包括旅游这，咱北京旅游这标志就是那个祈年殿的标志。地坛和日坛、月坛都稍微差点。但说实话，如果说这个自然环境，包括说植被覆盖率都不差啊，而且这几个公园呢，好像本地的这个游客去的比较多，即便是长假，那地方也不会人满为患。而且您去的地方特别好，出来之后峨眉酒家，您这再往南一边南走点的话，咱知道从咱这往北不就月坛吗？还能路过哪儿呢？那个烤肉碗也在这个地方，对吧？然后是北京最有名的庆丰包子，谁吃过咱就不提了啊。最有名的庆丰包子也在那儿，因为一个大人物曾经吃过，都是这一趟线下来的。咱再看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虎脸哈、啊，虎脸他说了、是这个长假之前啊，我去的黄山，说哎，山上东西太贵了，一瓶汽水8块钱啊，跟机场一样。不过后来想想也正常，因为啊，这些物资都是人家扛上山的。
对，这确实是各大名山的东西全都是扛上去的。但有一个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不坐缆车送上去？后来呢，我还真是问过景区的人，景区人说这做买卖呢跟我们缆车公司是两码事儿。那换句话说，您要坐缆车送货上去呢，您就必须得这个单交钱。可是单交钱，这个货物的这个价就上去了。另外还有一个说的倍儿实际，你上去之后，这缆车你要当这个运输车往上搁东西的话啊，你是搁满了还是不搁满了？你说你不搁满了，你这票买的有点亏。您说您搁满了，那对不起，这缆车等到站或者出站的时候，一开门一关门，咱也知道那一瞬间顶多是10几秒钟20秒钟，您这货塞不上去。第二一个，您根本卸不下来，所以说用缆车往上弄货呀，根本就不现实。后来我听人专业人士一讲，我才明白为什么好多都是咱说的那个棒棒往上去扛货物。所以呢，有时候咱一买东西啊，看到他们这个辛苦劲儿，我也算了吧，给点这钱吧。而且这棒棒他们确实啊特别的辛苦，不光是挑东西，咱们有时候去黄山也好，还是各大名山也好，咱脚底下走的这个石板路，这石台阶儿，都是这些人呢一蹬一蹬的给搬上去的。那我见过呀，在四川的时候，四川这些棒棒那很出名的，别看那个个儿不高，但是呢一身那个精肉腱子肉，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就是一个梯子型的或者叫钉子型的那么一个拐棍儿，这拐棍第一上山的时候呢，可以当拐棍拄着；第二，一个累了的话呢，把这个东西放在身后，是一个架子，可以把身后那筐放在拐棍上面那横的平台上，在这歇一会儿，非常的辛苦。他们统一的打扮，你一看都看得出来，这天啊，基本南方也热，像这天也不是特别冷，上面光一膀子，底下就穿着一个裤子，挽着裤腿，最标志性的一双绿色的解放鞋，然后拿一拐棍背一筐，所以这些人相当的辛苦，能体会到。咱们再看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香玉哈，香玉说这一周没见，我们11的时候去了怀柔，吃了红鳟鱼，啊，第一次在这个怀柔啊生存岛上玩了一天，第二天爬了红螺寺，玩的可以，晚上住的农家院。整体感觉不错。
说到这个怀柔呢，红鳟鱼是因为这地方水质特别的好。红鳟鱼要求就是第一呢水温得低，第二这个水呢必须得清凉。人都说这个水质清则无鱼，红鳟鱼不这样。你去怀柔那个一看，一条沟里边所有的池子清澈见底，恨不得说夸张点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它真是从山上引下的泉水。第二你下手一摸，这比河水凉，这适合红鳟鱼的这个生长，所以那地方的水养育了红鳟鱼。第二一个生存岛，我不知道您平时锻炼不锻炼，好多我的朋友说平时不锻炼，就是坐办公室的，玩一次回来能疼一礼拜，浑身疼，因为这肌肉用不着嘛。第三他说去这红螺寺，确实红螺寺啊，在北京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北有红螺南有普陀，说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有人说这个红螺寺呢，这跟普陀能够并驾齐驱的道理在哪儿呢？这普陀山呢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咱们知道在浙江，对吧？朱家尖那一片。然后呢，这是红螺寺，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净宗道场，就是净土宗的道场。那边是咱说净土宗里边啊，咱是有一个所谓的西方三圣，就是咱们常念的阿弥陀佛，其实那是一个。旁边呢一边站着观音，一边站着大势至，这三尊。那么观世音菩萨说在这个浙江普陀山，那么说大势至菩萨难道就在红螺寺吗？不是，因为红螺寺有一个这个净宗的一个大师叫印光法师，已经圆寂很多年了。说这个就是这个宗教界人士里边他们说这位大师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北有红螺南有普陀。那红螺寺还有一个下院特别有意思，叫圣什么圣圣泉寺。这个寺院好玩在哪儿呢？他上山门呢有一条楼梯，这楼梯旁边呢小矮墙，大概多高呢？成年人到腰这么高，两边是墙，中间是这梯子。你往上走，它有特殊的回音效果，就是你踩这个石头台阶吧，哒哒哒哒上去，对吧？在石头台阶踩起来是哒哒哒哒响，但因为两边矮墙啊，也不是怎么着，就是声音的折射反射造成的，你一踩台阶啊，跟踩在水里一样，是咚咚咚咚，是那个声。很多人在那去体验，这很有意思。 哎，咱们接着说说这个古代人啊，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放假都干些什么。刚才说在了唐代，对吧？这唐代呢，在这个节后赏物里边还记载了，说这个除了重阳节，春天的时候呢，春暖花开同样也是放假的节日，比如上巳节呀，这个中和节呀，都是春天的节日。这时候呢，皇帝给这个臣子们赏些东西，比如什么呀，赏些这个什么这个紫推饼。你看紫推饼纪念介子推，那顾名思义这是清明的东西，对吧？还有什么呢？刺鞭，这鞭呢就是鞭子的那个鞭，但是干嘛使的待会儿给您讲。还有什么呢？这个赏你可以玩秋千，还有一些其他的食物，这就不说了。咱就单说啊，这秋千跟这个鞭在古代干嘛。这鞭呢其实代指的是什么呀？马球。因为咱这打马球的时候呢，一手拿着杆，一手拿着鞭，这鞭呢是催促马的马鞭。因为唐朝的时候马球非常的流行，咱们看好多唐朝的画，这皇帝或者妃子们自己都上阵去打一场马球，这可以看得出来是唐代的时候皇家贵族他们休息的一个娱乐方式，是高端的打马球。这老百姓肯定参与不了啊，为什么？您家里连马都没有，打什么呀？那就不要马球了，那人球了。还一个呢就是秋千，这秋千现在孩子们特别爱玩，说古代的时候呢人们也喜欢玩，咱们看好多古代的画卷里边也有，甭管是宫女侍女啊还是妃子们呢，喜欢荡秋千啊。唐代的画里边我见过，再比方说咱说那个看《甄嬛传》里边这四郎啊，说跟这个甄嬛也有一场戏是在秋千边上发生的。我就查，我说秋千，我没事干我老查资料，我说秋千到底是怎么演化而来的呢？各种说法，有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我分析啊也比较合理。灵长类动物特别喜欢的一种东西，人是灵长类动物，他说人在猴的时候，
哎，
这就荡秋千，但他不是荡的什么真的秋千，是拿自己胳膊当绳儿在那荡。您就去动物园看那长臂猿馆，就看得出来。为什么？第一，他欢乐的时候用这个当成一种喜悦的表达方式；当他避险的时候，躲避敌人，荡秋千可以荡着让自己去树顶的高处躲开危险。所以无论是喜悦还是避险都用得着。说慢慢进化之后成了人，这个灵长类动物的习性啊，在我们人的里人性里边还隐隐的这个残存着一些。所以荡秋千，你看孩子一荡秋千没完没了高兴，说这可能是灵长类的那个动物的那个心态发作了。那么这秋千呢，咱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好的寓意上咱说一下呢，也有。在这个唐朝啊，有一本书叫《汉武帝后庭秋千赋》啊，这不能算书，这算一个文章。里边呢这么一句话写的是：“秋千者，千秋也。汉武起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千之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人呢，他老得讨一个吉利。他讨吉利呢，他有说辞，就跟现在说的什么呢？哎呀，四不好，八好啊，六好，一个顺，一个发，那四就不行。这不是人牵强附会的吗？对吧？你要阴阶算的话，那四是发，对吧？但是古人呢也会找这种辙，他认为什么呀？秋千者，千秋也。他倒过来念，秋千是一个游戏，但倒过来千秋呢，嘿，了不得！皇帝一统天下，千秋万年，太吉利了。所以说，汉武帝起千秋之寿，汉武帝曾经干过这事儿，干嘛呢？为了祈求自己有千秋之寿，一直统治天下，故后宫多秋千之乐。所以后宫里边安了好多秋千，你们玩去吧，你们玩秋千就荡出了我的千秋之寿。你看他也会给自己找辙，这说的秋千。然后宋代孟良录里边记载过一种秋千，这秋千不光是说咱们这种荡的秋千，在树上的，在架子上的，还有呢这个孟良录里边记载了一个水秋千。他记载的很详细，咱不说这个古文，不说拗口的古文，就拿现代文给您做解释。什么样呢？只有皇族才欣赏得了，因为这地方很特别，得找一个湖，得找两艘大船，在两艘大船的船头架起这么一个秋千架子，上边呢吊上秋千，专门有一个人表演，这个人就相当于现在杂技团的演员，在这两个船之间，船头之间架起的一横梁上荡秋千。那你想俩船头架起秋千，它底下就是河，就是水，它在荡荡荡荡的要多高有多高，到最后呢脱离秋千，按现在话说就是什么转体三周半，接多少多少框机，就跳水运动，从这秋千一直悠起来跳到湖里边。皇帝一高兴赏，这是宋代的孟良录里边记载过水秋千。你看那会儿人多会玩。还有呢这个诗人王维写的这个寒食城东记事， 里边也说到了什么呢？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静处垂杨柳。就说到两项运动，就是古人放假干嘛呢？第一是蹴鞠，蹴鞠屡过飞鸟上，看得出来那会儿大脚开球，这球咵踢起来比鸟还高，能高过鸟去。第二一个秋千静处垂杨柳，在这个杨树柳树啊绿树成荫的地方啊，在这荡着秋千啊，里边你听吧，这个欢声笑语，这是春天来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游戏，也是古人呢放假喜欢玩的。那说到这两项运动，咱们现在人应该不陌生，对吧？蹴鞠，蹴鞠让咱们尤其最近多么的伤心呢，一个国家打成那样了，叙利亚战火连天，我们的国足还是输给了人家。我们的蹴鞠呢，我们老说我们是足球的这个最早诞生的国家，当然最现代足球最早诞生是英国，但如果考证历史说这足球最早的雏形确实是中国，现在也不知怎么了。前两天还看这个一个新闻，说这个中小学以后还把这足球列为了课程，每个礼拜必须上多少课，还有考核内容。看新闻的时候我也在乐，我这个是好事儿，对吧？全民健身是好事儿，提高这个足球的基础也是好事儿。我说国足都这样了，那么谁来教这帮孩子呀？教室里又能什么样呢？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咱说说古人是这样这个过节日的啊。这是说唐代，等到了宋代呢，咱看啊，一代一代往下去了。宋朝人呢更喜欢什么呢？就是赏菊跟登高，也是秋天这个假期啊，更喜欢赏菊登高。虽然很流行，但是呢不是特别的突出啊，就是说登高呢不是特别突出，赏菊好像啊更胜一筹。咱还是说到宋代的《孟良录》，对吧？里边呢有这么一段话，写的什么呀？重九，说的又是这个重阳节啊，也是离现在不远的一个节日。说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这个时候人呢喜欢赏花，赏什么呢？一个是茱萸，一个是菊花。然后呢，服于酒饮之，光看还不行，还得把它呀功效发挥到最大化。干嘛呢？服于酒饮之，用它去酿酒。这个菊花酒到底什么样？我没喝过，所以我不敢去妄言。听过一些个这个做美食节目的专家去聊，说是用菊花跟米酿成的一种低度的米酒。我觉得哎，这倒是符合那个年代，唐宋时期说实话这个高度酒并不流行，亦或者说很少见，都是低度米酒比较多。所以咱看这什么武松这个喝了十八碗，您不用惊奇。要真是咱这个咱所说的什么闷倒驴，这五十多度六十多度的十八碗他也酒精中毒，基本上二三十度的三十度很少，二十度十几度的都是这种米酒，您去贵州还能喝到。然后呢说的这个什么呀，服之于这个酒饮之，喝这种酒。然后呢，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寿客。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赏或者饮的过程当中也得讨吉祥。这茱萸呢叫做辟邪翁，因为茱萸确实可以入药，像吴茱萸啊、山茱萸啊，它是中药材的一种，可以治病啊，辟邪，这古人给它另外引申的一个意思。菊花是延寿客，古人认为呢菊花代表的是长寿，说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酒之恶耳。你看最后还是点题了，什么呢？这俩吃下去干嘛呢？消除阳酒，就是重阳节这一天的厄运。所以你看古人还是认为呢，过节的时候啊，有些不吉祥的东西要靠其他的一些一个形式把它给消除。说着说的到了半点，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就说了，听说呀这佛祖啊是特别的慈悲，而且呢好行善，曾经呢是自己啊割肉喂过老鹰，拿自己的肉啊从老鹰嘴里把鸽子救下来了，并且呢还自己跳下悬崖喂了一个生病的母老虎。我呢要效仿他，但是啊这个老鹰在天上飞，这老虎呢蜗居在深山老林，我身上的肉啊这老鹰啊老虎它吃不着，所以呢这夏天蚊子特别多，我不如呢我睡觉不挂蚊帐，我呢舍身喂蚊子，哎，这也算是跟佛祖学习了。于是乎呢他夏天就不挂蚊帐了，任由这蚊虫啊叮咬。这佛祖也显灵了，一看这人呢，嘿，还真是挺慈悲的， 他既然要想效仿我的话呢，我不如啊，我就应验一下，我呀试验试验他到底是不是虔诚。于是乎呢，这佛祖啊就变化成一个大老虎过来呀，要吃他。那个人呢一看大老虎真来了，哎，赶紧说，哎呦呦呦，这个不行，这小意思吃点倒可以，来真格的这我担当不起。佛祖一听，哦，请小客行，请大客就不行了。
好的，22:36，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 U-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聊的话题是过去的那个长假您玩的怎么样，可以分享也可以吐槽。咱们的这互动方式有了王通再说一下。
互动联络方式呢，就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中搜索都市之声，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交流互动。
嗯，那么咱看看现在有没有观众的听众的留言。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听友大王啊，他就说了，说阿龙老师啊，哎，想请问一下，这您的书在哪儿有卖呢？
哦，这个我就建议您在网上买。为什么呢？咱都图实惠啊。
嗯，
那网上的书比那个书店里边的书便宜。
嗯，
所以我推荐您去网上买。有人说这卖贵了不好吗？我实话跟您说，因为我们这书里边有一部分是卖给网站的，就是便宜的，给我结稿费结的都便宜。虽然钱给我钱结少了呢，那我就建议您去买那便宜的，让您得这实惠。
哎
哎，咱们接着说说这个古人是怎么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都有哪些娱乐方式，对吧？咱们今天是旅游，古人呢那会儿交通不便，所以旅游啊不是家常便饭。您不能说跟徐霞客似的，跟李白似的，人家好说走就走的旅行，咱不行。那会儿的古人干嘛呢？一般都是守着家门口，干一些这个比较方便的娱乐项目。再比如说这个秋天的时候，咱说的国庆节，古人没有国庆节呀，人家有什么呀？重阳节。咱们其实今年国庆跟重阳啊，基本差不多连上了，对吧？那么咱说秋天的时候，一放假，古人这个赏菊，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娱乐活动。尤其宋代啊，这赏菊的文化是非常的兴盛的。那么呢，当时有这个古代的文献记载，就是晋中与贵家此日赏菊。什么意思？晋中皇上家，那么贵家呢，就是有钱人家，这日子口赏菊。这个赏菊啊，就不同于普通百姓家了，干嘛呢？设花坛。现在咱们知道，一说这个过这个国庆节的时候，不光是天安门广场啊，北京包括全国各地的这个公园里边都有花坛展示。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这一说，所以公园没有，一般都是私家园林。皇上那叫御花园，有钱人家呢那叫私家园林，郊外自己置的园子叫别墅，对吧？里边那这个摆这个花坛呢，你一般人进不去，这属于私宅。现在不一样了，咱都摆在公园里都看得见，所以那会儿呢都是有钱人家包括皇上家设摆花坛，这叫赏菊，不是说摆个一盆两盆的。那普通市民呢，史料也有记载，叫市一二株玩赏。市呢就是购买的意思，一二株买两盆菊花，摆在家窗台也好，院子里也好啊，欣赏一下，就算是给秋天添个乐。所以没钱的人呢，普通老百姓就是买两盆而已。所以您看现在咱们过年过节呀，说实话比古代老百姓啊幸福多了。哈，您好歹呢，您不会说好摆一花坛咱摆不起，您上公园上广场您可以看得见，那会儿老百姓可能看都看不见。还有呢就是啊，饮这个菊花酒啊，还有咏这个菊诗啊，当然这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娱乐项目了。咱们以菊为题，每句话里边得带菊花，对吧？大家作诗。还有什么呢？吃菊花饼。这菊花饼什么样我不知道，也没吃过。现在呢要说这个应时应景的呀，跟这个时令节令比较那个跟得上潮流的呀，就是北京稻香村。一到节假日年节日的时候都有相应的点心，今年是卖的重阳糕。我还真是买了几块啊，回家尝了尝，好像呢就是加虾心的，两层是面，中间加的是这个也不是莲蓉还是豆沙，我尝反正不是枣泥，里边呢还加一些这个坚果的这些果仁，味道确实不错，叫重阳花糕，是北京稻香村卖的。那么菊花饼咱没吃过，宋代里边有记载说吃这个菊花饼。那么除此之外呢，宋代比唐代，对吧，这个更晚一些了，但是娱乐项目也更多了一些。比如说秋天的时候下棋， 是宋代人比较喜欢的。秋高气爽了，总比夏天强。夏天一身臭汗，你没那心思静下来去手弹手弹。秋天不一样了，坐在这儿嘿，看着天上飞过的大雁，赏着院里的菊花，在这儿下盘棋，很舒服。还有什么呢？就是钓鱼呀、斗蛐蛐啊，尤其斗蛐蛐，宋代非常流行，明代也是特别流行的。因为这时候正好是逮蛐蛐的好季节，等过了这一季，等到立冬了，这蛐蛐就没法斗了。所以一般来说呢，都是深秋开始斗蛐蛐。哎，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就是宋代比较喜欢什么呀？蹴鞠。咱说唐代比较喜欢马球，到宋代的时候呢，把马去掉了，部下踢球了。咱们知道看这水浒传里边，高俅不是一好人，但高俅的球技确实了得。在这个宋朝这个世时类院这本书里边就写到了，蹴鞠以皮为之，终始以物，蹴踏为戏乐也。就交代了蹴鞠是怎么做的。那会儿的这个足球呢，也是用皮子做的，但是呢，终始以物，看得出来这里边塞东西的，它不是充气儿的。然后呢，拿这踢当一乐。那后来呢，也有一些书记载，这球呢到后来也发生了变化，就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含量高了，就跟现在咱们看这世界杯似的，每年世界杯除了这个说哪队获胜之外，还比较关心的什么呢？各国的队服有什么先进科技，还有就是这个用的足球是什么。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这足球可以说都是畅销货。大家比较记得清楚的，像我到现在记得清楚的，记不到哪年了，飞火流星。那一年好，大街小巷足球爱好者都去专卖店买去，那是比较设计成功的一款，甚至有的说什么风阻小速度快。而且每年出这球呢，各国家队还拿球先适应一段时间，脚感不一样，跟你平时训练的不一样。那么你看那会儿就是踢足球是一种时尚。而且咱知道像这个满江红，咱那会儿都背过，对吧？这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客人胸中血，这个靖康之役。靖康之役呢，咱知道这个徽宗钦宗爷俩被人家这个金兵给带走了啊，是靖康二年。所以说这满江红写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么被带走了，被人俘虏了，等于这国没皇上了。可是很可笑的是什么呢？就是金人也听说了，你们宋代这个足球水平太高了，除了把皇上给俘虏了，把他的家眷给当人质俘虏了之外，这一大批人从这个宋朝的首都出发，然后呢够奔当时说经过了北京，当时北京呢还在哪儿囚禁过这个宋徽宗、宋钦宗呢？北京法源寺还有这个琉璃厂，哎，有两个寺庙，一个钦宗一个徽宗，爷儿俩是一人关在一庙里头，然后呢再往北进发。其中这个队伍里边还压了好些宋代的国家队的足球队员。
嚯！
因为金人一看你们球技太棒了，怎么踢的呀？逮俩回去当教练去，就把他们足球运动员也逮来了。哎，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是足球水平多么的高。另外一个呢，宋代人呢，他也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朝代，虽然不及这个唐代吧，但是呢，他所谓的开放啊，是老百姓的娱乐比较多。哎，大家玩的比较嗨，都有哪些项目呢？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说。
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宋代啊，宋代咱说了，这个过节的时候踢球也是当时的一个娱乐项目。另外一个呢，宋代人生活呀、比较多姿多彩，所以说呢，以前古代有一个词叫宵禁，一到晚上七到九点，咱说定经天就开始街上不能有行人了。但是呢，有的史料记载说宋代则不这样，晚上经常还会有夜市，所以大家出来还可以看看戏，还可以吃个夜宵。那么一到放假的时候，那会儿宋朝也是啊，餐饮市场是一火爆的市场，哎，一赶上放长假的时候都出去吃出去喝去了，所以呢这餐饮收入是很高的。那么宋代咱说晚上也有宵夜，或者这个市肆宴饮也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刚才说到这个宋金交兵还把人这个足球队给掠走了，如果说这北宋的首都是东京汴梁，就是河南开封，南宋算是这个杭州，对吧？这个南宋的这个首都， 那现在想起来的话，就那个时候应该是河南建业跟杭州绿城这俩队是全国最牛的队，因为首都在那儿，国家队也在那儿。下边咱再往后说，说到这个明清时期，离咱们更近了。说到这个放假的时候，那会儿人干嘛呢？像这个，咱说这个明清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什么呢？这元旦啊、元宵、冬至这几个也算大节。但那个元旦呢，不是说阳历的元旦，就是咱说的春节元旦。然后正月十五、元宵节和这个冬至，这是三大法定节日，是非常隆重的。所以您看这个紫禁城的故宫博物院那个太和殿，在冬至这一天启用，有大型朝会。为什么呢？这算是一个大的节日。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呀，基本上呢，就是像这些个娱乐活动也不是没有，但是侧重点不一样了。明清时候呢，这人呢更愿意什么呢？过年过节跟现代人很相像，就是走亲访友了。啊，明清时期呢，秋天的时候重阳节，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假期了，但是呢，那会儿老百姓也不像现在朝九晚五，有很多是自己的买卖或者手艺人，没有那么严苛的时间，他也会在重阳节前后找一天好的时候，这个登高啊、赏菊啊，这个习俗还在，但是有不少新内容、新的变化。比如咱看这个《帝京景物略》啊，明代的《帝京景物略》就写到了重阳这一天，说父母家必迎女婿来拾花糕。就是这一天呢，出了嫁的闺女啊，应该回娘家，父母呢给做了重阳花糕，等着闺女回来吃。祸不得迎，母则垢，女则怨。就是如果这闺女没回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母亲呢在家里就唠唠叨唠叨叨，然后这个女儿呢则怨，就是这女孩呢也是比较幽怨，因为是思念父母心切。小妹则气，那换句话说呢，出嫁的这个姑娘啊，可能有个小妹，咱就说小姨子，在家里边气哭。为什么呀？叫望其子仪，就是自己的姊妹没回来，希望自己姐姐呢赶紧回来，意悦女儿节。那明代呢，就说是明代的北京那会儿是这个习俗。这九九重阳节还一个别名叫做女儿节。那么咱看在这个节假日的休闲活动当中啊，这个吃呢也是明清时候人的一个主题。在这个秋天的节假日里边干嘛呢？吃螃蟹开始盛行了。说到吃螃蟹，咱知道中秋节吃螃蟹的好时节，但今年不一样，今年这个阳澄湖的开湖比往年都晚，所以呢真正赶上重阳节赶上这个中秋上市的没有一个是真的阳澄湖的闸蟹。那么都是阳澄湖开湖应该是在中秋之后，我记得是一个多礼拜才开始上市。那么古人不这样，古人没有条件吃阳澄湖的，除了本地人，那外地的吃不了，因为那个河蟹是不能够死了吃的，长途运输早已经死了，所以基本上呢都有各地自己的螃蟹，只要有河沟子有稻田基本都有螃蟹。所以北京呢吃自己的，各地也都吃自己的。海蟹呢除非离着海边近，像北京离天津近，那会儿可能还有这条件，海蟹死了无所谓，这是吃蟹非常的盛行。所以咱看这个《红楼梦》里边大肆的写到吃蟹的那种情景，写的细致入微，看来曹雪芹是有这个生活，其次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再一个呢，明清时期还流行什么呀？这个过节的时候洗澡也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因为很多古籍里边一说到给这官员放假会用到一个词叫做休沐。休呢是休息的休，沐是沐浴的沐，其实就可以体现出来什么呢？那时候放假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洗澡。哎，这个习俗后来有没有呢？有，哪儿呢？告诉您，在清朝我看到过的史料记载，太监放假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洗澡，就是太监他老盯班啊，他也没有时间洗澡，而且太监不能在宫里边洗澡，没你洗澡的地儿，您只能宫外头去洗去，专门有这个太监自己投资的澡堂子。什么时候呢？你的公休日，皇上给你放假了，你公休，你们这波太监然后三五成群的去宫外头你们那特殊的澡堂子洗澡去。所以他们的节假日洗澡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哎，所以叫做休沐。然后这公共浴池啊，其实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业呢还有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香水行
啊。
香水行你想洗完了那洗香香
香了，
对啊，然后这行业少不了水，叫香水行，这非常的优雅。然后咱们再看呢，说这个明代的时候七修类稿里边也记载了，说什么呢？铸大石为池，哎，用这个大石头砌的池子，这说的是澡堂子啊，说的什么呢？是公共澡堂子。然后呢穷木 以砖，这天上啊用的是穹顶，了不得，这是高级灶堂吧。哪儿这样呢？皇宫里边有这样的，咱这个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玉德堂，那个地方是当年说皇上洗澡的地方，但是那是一个谜，说是谁的不知道，有人说是给这个乾隆给香妃建的澡堂子，仿的是人家回族特有的那种澡堂子，有的说呢是皇上洗澡的，甚至有传说呢是皇上死了以后啊给尸体净身的，反正种种说法都有，那就是穹顶。后边还写到了后以巨釜，这釜呢就是釜底抽薪那个釜，这池子旁边后边有一个大锅煮水，然后呢令与池通，这大锅跟这池子是通着的啊，陆路饮水。一般来说呢这大锅呀就相当于现在的锅炉，旁边必然有口水井，往这大锅里边蓄水方便，哎，叫做穴壁而筑焉。这个呢是旁边一个墙壁啊，穴壁而筑焉呢就是这墙洞里边还一个陆路，陆路是通的这个水井，一人专职窜，窜就是窜底下的窜，一个人呢负责烧锅炉啊，池水相通碎成沸汤，就这个呢烧完之后用的池子里边再往里倒凉水，这就是泡这个热水澡啊。还有呢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古人有点自己的聪明劲儿，有的泡温泉，说这温泉呢咱得保证这温泉不能够掺水，现在好多这温泉呢不是天然温泉，从这个地下抽上来水，或者本身就是自来水给它加热了，骗你说是温泉。那会儿一到这个冬天，好多什么节目都告诉你怎么分别这个真假温泉，那古人好多是真的温泉，这真温泉咱知道出来这温度不见得适合泡澡，可能40度50度70度都有，那古人心想呢，我如果我往里倒井水就破坏了温泉的这个里边的程度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想一辙，用什么呢？水流的方式，我这把水给挤出来，挤水出来之后这水烫没关系，我呢砌池子引这个水，引这个水咱想啊，如果这个饮水槽短的话，那到了洗澡池子水肯定烫，如果饮水槽长，哎，在露天的过程当中哗在流，一边流一边降温，他算计好了这个时间，古人聪明，把这饮水槽修得长一些，具体多长呢，他反正经过计算之后，这边出来之后水挺烫，经过水槽这流哗哗哗转着圈的流到他那池子里边正好40度，哎，里边呢也不用兑别的水，然后这温度也降下来了，所以这古人的智慧，这说的是呢这个咱今天聊了聊这个古代人有哪些个过节的休闲娱乐的方式，这时间差不多了，今儿个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好。